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28号，公元2014年12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俄罗斯信众传授灌顶；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指出，西藏仍是被禁话题；洛桑桑格出席印度理念全球领导人高峰会；流亡藏人学生首届英明学培训会结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来自俄罗斯的各族裔信众传授了圣海观音灌顶后，结束了于新德里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今天12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向来自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内的图瓦与布里亚特等佛教共和国的数千名信众传授了圣海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尊者也继续教授了《入菩萨行论》的第八品，并在传授愿心仪轨时向信众们强调了菩提心的重要性。
我们在那个普降人国的现在加起身的上面等于各位说他给那些拿到了呀。
达赖喇嘛指出，如果从长远角度去看，从为他人利益的角度去思考，菩提心对自己成就果位也有益，因为是利益他人的事情，所以虽然自己也会受益，却不算谋私。在传授灌顶时，尊者也教导信众们不要陷入示爱己心、自我心为挚友的迷途。此次为期3天的入菩萨行论阐释与观世音灌顶法会，由达赖喇嘛尊者应俄罗斯佛教信众的祈请，从本月17号上午在新德里展开，今年已是第6次面向俄罗斯信众的传法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驻华外国记者们表示，中国政府加紧舆论控制，很多国外网站被屏蔽，西藏仍然属于禁止谈论的话题。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杰安迪昨天12月18号发文指出，在中国运营的西方媒体正在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意，北京当局仍然屏蔽着华尔街日报、彭博和纽约时报的网站。由于政府拒绝处理一些时报记者的签证申请，他们已经被迫离开中国大陆。许多外国记者都表示，现在越来越难在这里开展工作，西藏仍属于禁止谈论的话题。动荡的新疆西部地区其实已经成了一个禁区，由于警察骚扰，记者几乎不可能前去调查维吾尔人和中国安全部队的血腥冲突。这些冲突在2004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数百。文章指出，与去年不同，今年官方为数百名常驻记者签发了有效期1年的签证，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记者。但另一方面，最近几个月，10多名记者试图在边缘省份以及中国首都的中心地带展开工作时，遭到了粗暴对待、拘留或者被便衣警察跟踪。文章继续表示，中国越来越难以容忍外国记者，从很多方面，这和公民社会组织、自由主义学者及维权人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的2年时间里所遭遇的敌视是相符的。在官方新闻媒体发布的内部讲话及摄影中，共产党将西方记者描述为试图颠覆一党执政制度的敌对外国势力。
在挪威北京龙体抗议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电脑为北与龙天卡音。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在印度举办的2014年度印度理念全球领导人峰会。据藏人行政中央网站报道，由印度基金会和古阿邦政府联手举办的2014年印度理念全球领导人高峰会于今天12月19号至21号间在印度古阿邦召开。这次峰会的主题为人类发展的需求。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专业的藏人民选领袖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受邀出席峰会，并于明天20号以南亚持久和平为主题，向来自各国的前领导人、政要、精神领袖、科学家等400多人发表讲话。据了解，出席2014年印度理念全球领导人高峰会的人士包括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部长斯塔拉曼、印度法律部长桑卡尔·普拉萨德、印度能源部长格亚尔，以及约旦前总理阿布杜勒·萨拉姆·马加利、斯洛文尼亚前总理阿洛伊兹·彼得莱、荷兰前总理鲁博士和不丹第一位民选总理晋美维瑟成列等。他们将以21世纪的民主、环境、普世价值和经济发展等为主题分别发言。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和印南西藏下密院港间文化学校联手面向流亡藏人高校学生开展的首届西藏语言和英民学培训活动正式闭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周三12月17号，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和印南西藏下密院港间文化学校共同举办的流亡藏人学生首届西藏语言和英民学培训活动正式闭幕。西藏高僧强泽曲杰仁波切受邀出席了培训活动闭幕式，教导学生们勤奋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副秘书长图丹次仁向本台介绍了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他说，遵循达赖喇嘛尊者对传承保护西藏宗教语言文化所给予的教导，向藏人学生教授西藏传统文化，让他们对西藏佛教五部大论产生一定的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举办了这次从7月1号开始进行的培训活动。宗教与文化部计划在2005年7月份继续开展这样的活动。图丹次仁继续表示，在这次为期半年的活动中，主要向学员们教授声明学和内明学，定期邀请藏人学者进行讲座，带领学员参观位于印度多个城市的西藏文化中心。明天20号，带领毕业学员们参加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举行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法会。来自印度各高校的20名藏人学生参加了从今年7月1号开始举办的首届西藏语言和英民学培训活动。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对照藏文信件发现，招请我前来的是加上去的，其中招请是重点。你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你是受我的招请而来，他人是因为恐惧而来，此情我岂能不知。藏文原件中根本没有归顺两个字，原文为故情面，招请的招也是加上去的，原文为请，还有多处被篡改，由于不是重点，所以不在此一一列出。因此张先生的归属既意味着成熟，只不过萨迦班智达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在这个意义上，共师关系其实只是成熟关系的一部分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原文并不是归顺。我想张先生不会说藏文没有归顺这个词，所以故情面就是归顺。再看看当时扩端了解的西藏，噶当传承的僧众最多，世俗方面达隆最强，止贡最威严，萨迦传承教法最好。扩端经过研究后给萨迦班智达的邀请信指出，为了超度我父母，我需要一位能教化指点正确道路的上师，经过研究，你是唯一能胜任此工作的上师。非常清楚，扩端没有选择僧众最多的、世俗权力最强的，而是教法最好的萨迦班智达。从当时西藏的情况看，为统治西藏而选择萨迦班智达绝对不是明知的，但是寻找佛教上师萨迦班智达绝对是最佳选择。另外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萨迦班智达只是西藏的班智达大学者，并非西藏的宗教领袖，更不是政治领袖，而当时的扩端也不是蒙古最高领袖。因此凭借这封信和萨迦班智达会晤扩端，说成西藏归属蒙古帝国以及元朝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而且很明显，这封信的内容去掉中文翻译时加上归顺、招请等带有政治意义的词句后，只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信件。萨迦班智达作为大学者，对蒙古人以及当时看到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提出他的想法，仅此而已。而且信中指出，从去年起我就派人建议你们这样做最好，但是你们并没有这样做，更清楚他在西藏的影响力以及能否代表全体西藏人民。有关八思巴的情况，张先生承认他们的关系可谓典范。由于萨迦班智达和扩端之间臣属关系不成立，更谈不上八思巴和忽必烈之间的臣属关系，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只是篡改、重构、解释，使历史变得面目全非罢了。上面已经谈到西藏与元朝的臣属关系是不成立的，更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关明代与西藏的关系，张先生更明确指出，在某些场合甚至仅仅是象征意义的。由于张先生要对历史进行重构解释，所以他以明朝朝贡制度来说明臣属关系。非常可惜的是，国师以下不许贡，恰恰证明了这种朝贡与臣属没有关系。请参阅王立雄先生的文章《明朝贡赐不是主权，是贸易》。有关清朝的部分，张先生认为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及3000余人来到北京，与顺治皇帝相见，为两个新政权之间关系的开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